尘烟雨，我曾追寻你，
千经万轮，我曾参悟你，
在哪里，在哪里，你在哪里。
下面呢，我们讲这个三宝的三个基本概念。第一个呢，叫画像三宝。这个画像三宝啊，说起容易，其实讲起来还是挺难的。首先呢，涉及到一个佛教比较玄秘的，也比较前沿的一个理论。这个佛教认为啊，尤其是大乘佛教认为，我们人类是从光阴天来的，我们人类啊不是按照进化论那样进化来的，是从光阴天来的。说我们这个地球啊，在经历了四次成住坏空之后，这个地球上的修行人，哎，那些贤圣们，他们呢就到光阴天驻足。这个理论的庞大体系，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佛教认为生命是智慧闯入。如果站在地球的角度来看，说人从哪里来呢？佛教说是智慧闯入，和我们平时所学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太一样。达尔文的进化论说啊，我们这个生命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单细胞到双细胞，从无脊椎到有脊椎，从海洋生物到陆地动物，从爬行到直立行走的人，从住窑洞然后学会了盖房子，哎，我们是能人，我们将来要变成智能人。那么佛教认为生命是在因果的六道当中轮回的，像车轮一样那样去轮回。大致来说呢，轻者上升，浊者下沉，哎，这个六道的内容分别是天人阿修罗，三恶道是地狱恶鬼畜生。那么他讲了这样一个庞大的生命的这种现实的架构，实际上如果你把佛学搞懂了，你就会发现他讲的是什么，讲的心为，就是生命的轮回是都是从心出发的，哎，一切的修行最终都是对修的修正。如果你的修很光，你的心很柔软，你的心很慈悲，你的心很智慧，必然是在三善道当中。如果你的心特别的狭迫，特别的污浊，特别的没有光明，那么就是在三恶道当中，哎，那么这个是智慧闯入。释迦牟尼他在投胎的时候叫降生净饭王宫，视线八相成道，就是他呢降在一个富人家里头，然后呢有爹妈，哎，这个一直到他这个悟道到涅槃，说白了一言一蔽之，他是给我们写了一本连环画，他是给我们演了一场戏，叫我们看，你看我是这样成道的，在地球上觉悟的，你们也好好的修行，也能够像我这样觉悟，最终是叫智慧闯入说。佛在菩提树下悟道以后，佛觉悟的这个佛，这就是佛宝。他讲的法是什么法呢？他讲的法是四圣谛和十二因缘，我们在下面会学习讲四圣谛和十二因缘，这就是他讲的最初的法，非常清晰非常结实的一个理论，就是四圣谛和十二因缘。四圣谛是苦集灭道，十二因缘是一个轮回当中打开的一个链条，哎，从无明到一系列的造作之后又进入到无明，那样一个轮环的链条，那就是他讲的法。他要求我们学习他的法，并且按照他这个法去来解脱自己，就是叫小乘解脱学，小乘解脱。那么最早的僧是哪些人呢？最早的僧是乔陈如等五比丘，哎，他 他悟道之后呢，就是乔陈如等五比丘听他讲经说法，然后呢他给乔陈如等五比丘讲因缘法，讲苦集灭道，讲十二因缘，然后僧团不断的扩大，沿着恒河两岸不断的扩散。那么他一生当中，佛的一生当中讲经说法四十九年，总共讲了，就是全部累计起来讲经说法49年。那么多少场次呢？300个场次。这个场次我都超过了，不过我讲的没他们圆满，没他那么真实而已，但是我早已经超过了。他讲经300余次，当时的这个历史文化地理没有高铁也没有飞机，他没有我跑得快，所以说他当然没麦克风了，所以他是讲经说法49年300余会，这是佛教的基本知识，大家要掌握。活了81岁，他是人，活了81岁，然后在毗婆罗双树间右胁而卧，我们的心脏在这面，他右胁而卧入了涅槃，就是圆寂了。圆是圆满功德，寂是寂灭烦恼，圆满不仅仅是说的死亡，是圆满了他的功德，然后这个消灭了所有的烦恼，就叫圆寂。他圆寂之后，百年之后，他有三个，他总共是10大弟子，他有3个重要的弟子，那么假设阿难、优婆里这三个人非常重要。这个阿难呢，因为他一生当中是佛的侍者，古印度没有文字，没有书写工具，那么佛讲的经全部由阿难波纹强记在脑子里头。那么佛去世以后呢，他就把佛讲的这个经啊口述出来，写在贝叶上，就贝叶经就产生了。所以说一切的佛经都是由阿难记忆诵持出来的，这就是佛教经的来历。那么这些论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由假设尊者把佛的弟子们结集在一起，佛在什么场合论证了什么观点，整理起来，包括诸大菩萨造的论都属于佛教的论藏。那么这个律藏呢，是由优婆离尊者完成的。优婆离他本身这个持戒非常清净，他对于戒律的理解和受持是最为精妙的，因此佛教的经律论三藏分别是由阿难、假设、优婆里完成的。那么发展到今天，一个清朝的龙藏现在总共是多少本呢？是大16楷这么厚，清朝的龙藏密密麻麻的字儿，总共是多少本呢？是187本。一个人要把全部的藏经看完，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对于悟道的人来讲，我们可以掌握法要。怎么样掌握这个法要呢？所谓经律论三藏，说白了就3个字儿：戒、定、慧。如果我们尊敬一点、客气一点讲，就是增上定学、增上慧学、增上律学。这个增上是为了对它进行表彰，以区别于其他的这个世间法和外道。增上就是非常的好、非常的优秀，增上定学、增上慧学、增上律学，三增上。也就大家就知道了，如果说你对佛学感兴趣，甚至说我想去最低层次，我要提高人生的修养，要传宗接代嘛，要提高人生的修养，从哪里入手呢？就从戒定慧三学入手。除过戒定慧这个方法以外，至始至终它是一条红线，可以最快的达到北京，这个湖广高速一样，这个京广高速这样的，它可以尽快达到。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闻思修。闻就是听经，思自己要吸收消化，吸收消化以后掌握了真理，然后把这个贯穿在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当中。 贯穿在生命生活当中，大家要注意，并不是叫大家出家当和尚尼姑啊，好像我当了和尚把头一剃我烦恼就断了，我一出家袈裟一披我就觉悟了。人的觉悟并不以你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而甄别，人的觉悟是心灵的觉悟，外在的形式它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外在的形式并不能够解决你内在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呢，有很多人总是把这个佛教这个一系列的形式和内容啊，它不能够融会贯通，哎，不能够融会贯通。其实在人类的这个理论上，最高的境界叫什么呢？形式和内容高度的统一，既有好的内容，还得有好的形式，既有好的产品，还有好的包装，哎，高度的统一起来才 OK， 缺一不可的。佛教也是这样，哎，戒定慧文思修，这是我们一生当中啊要坚持的一个纲要，这就是叫化相三宝。最初觉悟的佛和他讲的四谛十二因缘，还有这个乔度乔春汝等五比丘，这就叫化相三宝。为什么叫化相三宝？相是形象，化是化现来的，到我们人间来演戏的，给我们演了一个多幕话剧，建立了一个教法，一个僧团，然后并且有人不断的觉悟，然后才有了今天的佛教，哎，这样一种形式，这就叫化相三宝。那么什么叫常住三宝呢？这就和你们大家出门旅行啊相关了。画像这个常住三宝，进了一个庙，大殿里的佛是泥塑的、木头雕的、石头刻的，假佛要当真佛拜，完成自己心灵的诉求。就像我们父母去世了，我们在厅堂当中挂他老人家一个像，逢年过节我们给他上供，给他上香，我们总是通过有为到无为，通过有形到无形来表达我们内心的这样一种情境。所以说呢，进了庙以后，假佛要当真佛拜，那就叫什么呢？那就是佛宝。进了大雄宝殿那个佛，那就是佛宝。为什么叫大雄？大家一定要清楚，在佛眼里看，一个人肌肉很发达，非常强势，能够征服别人叫勇士。他认为一个人能够把自己内在的烦恼和魔障降除了，那才叫英雄。所以说大雄宝殿就是供佛的地方，假佛要当真佛拜。为什么叫常住三宝呢？庙虽然毁了还有人修，常住在世的意思，哎。那么什么是法宝呢？我们藏经楼上的藏经有各种版本的藏经，那就是法宝。文经书虽然是假的，文字虽然是假的，如果你有慧根的话，你看了经书以后立马心灵有了觉悟，假的就变成真的了。我们大家知道金刚经是纸质的，过去是写在贝叶上的，也可能刻在石头板上的，这些载体这些文字都是假的，但是假中有真。讲到这个地方，我也提醒大家，你如果要了解生命和生活的真谛，我们人间的金钱、感情、生儿育女、家庭、单位也是假中有真。你如果悟不到这个道理的话，你把假和真、假和真啊对立起来，心里头不能够流通的话，你就会吃亏上当。哎，比如说我们经历了一些人生的坎坷，我们都说哎呀，人情是假的啊，交了一帮子酒肉朋友，你也别忘了假中有真呢。你不踩着石头，这个河就过不了。这就生命当中是假中有真的。我们一个修行人，这个120斤，如果你真的开悟了，说我有什么烦恼？我没烦恼了，烦恼无根呢。但是你别忘了，麦克风不用不行，水不喝不行，出门没钱还是不行。所以说它是假中有真。你一定学了佛法以后呢，要融会贯通，要借假修真，才有办法。有些知识分子啊，读成了书呆子；有些人学儒学、学国学，学成了豆腐儒。啊，那都是外在的形式，不要在乎那个东西。在有些场合呀，没有形式就没内容了。说那个形式和内容啊，你把它要慢慢的要吸收消化清楚，千万不能够成为书呆子。哎，这个 那个《妙法莲华经》里头，不是讲了一个法达，机缘品里头讲了一个叫法达的江西人，他去拜六祖的时候，磕头的时候做假动作，头不点地，就说我不礼貌也不好，我礼貌我又放不下我的身段，他就来了个假动作，磕头是磕头，头不点地。那个六祖是他是大彻大悟的人，一眼就看出来。哎，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法达。他说如名叫法达，实则为达发呀。你的名字叫法达，但是实际上你没有达到发的本质，就是你做人都是虚假的，你念经还能念真吗？就开始批评他了。哎，然后他就问他，你在家里干什么工作呀？他说我在家里啊，我念了3000部《妙法莲华经》。六祖就说他了，如名叫法达，实则为达发。哎，这个诵经3000部与佛做仇家，你念经念了3000部和佛成了仇家了。我们再来跳跃时候，一下跳到儒家来，儒家的45经实际上就讲了4个字，端心正义。4个字再讲成2个字，就是诚心。心不诚和天地就不能够感通，你把国学读的班上的再多，你把书读的再多没用。为什么呢？和你的心没有交涉。我们说教人教心，教树教根，你那个功夫得用到点上，那功夫没用到点子上，心都不正，心都不成，你还学什么国学呢？这个在佛教里头，在儒家里头，他在这个层面上，在这个学道和这个悟道的层面上，它都是相通的。哎，我们有时候搞就假佛要当真佛拜，经书虽然是英文的，或者是中文的繁体字、简体字，没这个东西道理我们还是不明白的，不能够明白。你在古代的这个家庭教育当中，要求子女啊，把这个创造字的人和字纸当成神明啊。那个纸上写了字啊，别拿去擦屁股啊，不要随地乱扔啊。我们现在这个印刷术特别发达，到处这个字纸乱飞啊。我们在下面就会讲到，这个文字是一种智慧，没有智慧哪来的文字啊？说对于字纸的尊敬，我们大家现在都可能都比较忽略。因此你信佛以后，有人就说啊，你把经书要放在干净的地方，放在高处，哎，不要在上面乱写乱画。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教育形式，就表现了你对佛的那种诚心和真心，是最基本的教育，也是最有效的教育。哎，然后这个出家人，有工人出家的，有农民出家的，可以说难易穷尽，有多少哈姆雷特就有多少读者。每一个人出家的因缘各不相同，但是大家要明白，不管你是再来人，有慧根的人，还是有善根的人，佛已经给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下了订单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是苦难的世界，你说你不苦是因为你现在命好，你的仕途亨通，但是有一个东西你不可逾越，就是无常。佛讲苦是因为这个世界是无常的，没有永恒的爹妈，没有永恒的权利，也没有永恒的疆界，没有永恒，一切都是在刹那刹那的变化当中。所以说佛说啊，不管你的苦的感受也好，还是你幸福的感受也好，还是不苦不乐的感受也好，最终都不能永恒，因为没有主宰。不相信我把问题交给大家，你们谁有本领在这个宇宙间能够找到一个永恒的东西？太阳和星星会永恒吗？我们把名字刻在石碑上会永恒吗？没有永恒的东西，没有永恒的东西，你得到的会失去，你希求的未必得到。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过去心叫过去时，现在心叫发生时，未来心叫希求时。那么你无穷的分割下去，分到色即是空，分到玻璃二象性，也不能够穷尽。所以说在这个茫茫的宇宙当中，如何来安我们的心？当然前提是悟道必不悟道强，学必不学强，修必不修强。 因为生命有趋光性，我们总是要往高的长，往高处走，哎，所以说这个修心啊，不仅能够解决我们现眼下的烦恼，更主要是它能够指向我们心灵深处。我有时间把佛法短平快的讲给别人，我说一个人如果学习了佛法啊，即使保命法也是保财法。如果你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被商品经济把自己拉扯走了，那么这个命也难保，财也难保。真正了解佛教以后，学习佛教以后，它是保命法也是保财法。这个出家人里头呢，什么出家人都有，我们大家呢就经常会做一些评判，说我到哪个名山遇到哪个师父啊，怎么样怎么样。从此以后大家千万不要拿别人的烦恼自己来消费，因为我们皈依的是一个僧团，在出家人当中有工人，有农民，有高知识的，有低知识的，有真出家的，有假出家的。我们学习了佛教以后，我们要认假不认真，我们要认真不认假，把那个真假唐僧啊要分清楚。哎，就说不要因为僧团里头有那些胡作非为，有那些不干净的行为，影响了你对信仰的建立。把这个认知呢要搞清楚，这个呢就是常住三宝，藏经楼上的经书是法宝，殿里头供的佛像是佛宝，庙里头的出家人就是僧宝。再退一万步来说，老百姓有一句话叫什么？凡夫僧身上求福报。他虽然是个凡夫僧，哎，我合格长，我供养他，是我心的投影，我同样能够求到福报。那么五台山呢，有一种说法，供养一千个和尚，里头就有一个罗汉。因为我们是凡夫肉眼，如果那个菩萨来，他玩得很大，他变成个将军，或者是他变成一个很有地位的领导人，变成爹，变成妈，他也可能变成个和尚。我们会不会和他失之交臂呢？会不会因为我们的判断失误，我们错过了一次很好的学习的机会和开悟的机会？这些可能性都是有的。所以说呢，在凡夫僧身上求福报，哎，他的错误他的缺点归他，不要沾染了你的信仰，不要沾染了你的灵魂。那么这个常住三宝，哎，也就是说我们眼前的现前的这个寺庙虽然是假的，但是它是一个航母，它是个航母，它是一个平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完全可以借假修真，完成自己的信仰。第三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信佛并不一定要出家，信佛也不一定说非得要吃素才叫信佛啊，剃了头穿了和尚衣服吃素，离了婚出了家住山住洞，那才叫出家，那个层次太低了，不是对和错，层次太低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大隐隐于朝，那个功德很大呀，我是隐不进去，我能隐进去我就隐了。中隐隐于世，在红尘当中和大家打成一片，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哎，说佛家是莲花，道家是绿叶，啊，这个儒家呢是白莲藕，红花绿叶白莲藕，三家原来是一家。即入世而出世，因为入世和出世大家会，我们大家可以融通一下，入世和出世是相对的，有入就有出，有出就有入，你永远是二分法，永远在搞阶级斗争，那不行啊。那么最高的圆融的境界就是不出不入，我入我不被染污，我出我并不逃离，这才是大乘佛教一贯提倡的法门。这个法门在维摩经当中，在涅槃经当中叫不二法门，大家肯定听到过说佛法是不二法门。如果你把佛法讲成两个了，那就是世间法了，你把佛法讲成什么呢？讲成是一个，这就是佛法。但是并不要到此打住，如果又要学又要用的话，叫一而二，二而一，分开来讲是两个，合起来讲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那就妙不可言了。我们说佛法真空妙有，很妙，就在于它 这个点我们一定要掌握。一个人把一切都看成是自我的存在，金钱、名利、地位抓住不放，这个叫俗见。光悟到空了，这个就叫断灭见。应该把这两者有机的、巧妙的统一起来，建立人生，那才是最有意义的。是吧？这个前提是，千万在讲到自性三宝的时候，你不要认为我出了家了，我才有自性三宝。那么这个自性三宝呢，自性的觉悟性就是佛宝。六祖慧能说啊，说真正的修行人未必要进寺。他说的更绝，他说我们这个东方人念佛要到西方去，那我问你们大家，那西方人念佛岂不又到东方来？那跑来跑去，那不如费路费啊。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悟与不悟，迷与不迷，都在你那个心呢。你不要到心外去求法，你到外心外去求法，就是外道。所以说，佛宝自性当中，我们的自性当中本来就有佛，这个佛宝就是我们的觉性。那么理论的证据在哪里呢？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以后，他有一段论述，他说：“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颠倒，不能明了。”说你们在座的各位啊，你们大家都是佛，你们大家那个心里头都有个墨泥珠，都有个黑匣子，你把它打开以后，你过去所开发的智慧，过去积累的功德，过去学的一切的八万四千法门都在你心里头。那你说我为什么现在学个英语都学不会，我学电脑也学不会，我怎么这么笨呢？烦恼太重。当你获得了清净心，哎，当你把心卸下了，获得了清净心，你的心够深、够宽、够厚、够光明。你们在座的个个都是艺术家，无论是从佛法到艺术，你都能够玩得转。是我们的心的黑匣子没有打开，没有打开，说白了就是蒙尘太厚，就像女人照脸那个镜子一样，哎。那个神秀不是写了一首诗啊，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事清浮世，莫要莫使惹尘埃。你们大家注意，在社会上取得成就的人，你和他打交道，他往往都是烦恼最轻的人，他的心能够置心一处，欲求很少，心特别清净，他反而成功了。芸芸众生，老婆想要三个，钞票还要多多的，房子20套、70套，心都，你这个心啊，全部被外部拉扯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你真正的家呢？你回不到精神的家园。70老80之后，牙也掉了，腿也走不动了，一个人住在大房子里，寂寞的要死，你就会发现生命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就是佛教修行的现实意义，也在这里。自己的觉悟性就是佛，那么自己的清净性就是僧。我走在任何地方，我非常的清净，出污泥而不染，哎，叫什么呢？如果回到世间来说，在普贤菩萨行愿品里头有两句名言：一如莲花不住水，一如日月不住空。就像莲花一样不住水，也像太阳月亮一样不停留在空当中。在这个佛在这个涅槃经里说，我如少公，我像一个划船的少公一样，不在此岸，不在彼岸，也不停在中流。这个含义都是很深的，境界也很高，要靠悟性去悟，哎。而我们这些凡夫往往是学一法，执着一法，爱一件事情，迷一个心窍。古人说我们的心啊是九窍，心有九个窍，像那个莲菜那个藕一样，那个藕孔一样，有九个窍。说你爱一个东西就被那个东西迷住了，哎，爱女人的被女人整死，爱钱的被钱秀死，爱权力的被权力砸死， 没有一个不死的。如果从这意义上，你会反问说，那你学了佛不是也要死吗？我告诉大家，修道和不修道的本质区别在于好生好死，活着明明白白，自自在在，快快乐乐，死的时候没有牵挂，没有忧愁。佛教的最高境界叫坐脱离妄。今天在这里给你们讲经，明天眼睛一闭就走了，那何等潇洒，那就是现世的潇洒。我们有很多人活着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哎，欠了别人的要不回来，被别人欠的要不到，你那个百般的纠结。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去来找我的十个女人有八个都亚健康，她自己不知道。你已经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了，那个病已经生根了，哪里知道啊。所以说这个修养的功夫，它又是一个慢功夫。看一本书，喝一杯茶，闻一支香，哎，到外面去回归一下大自然，它是一个养性，它是个慢功夫。等到你这个病如搞黄了，然后再去求医问药，那就晚了。尤其是传统文化对人的这个养性，它是个慢功夫。如果从养生的角度来讲，我们吃好药打好针，其实大家要知道养心为上，养心为上，仁者寿。你的心是省心的，你的心气是通的，你的心是光明的，你的心是智慧的，你的心很厚道，别人踩你一下划你一下无所谓，你怎么会生病呢？说这个村山茂雄写了两本书叫《脑内革命》，他说我们成人的病70%-80%源于我们的心病，因为你的心已经早都病了，你自己不知道。那么这个心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的物质状态它是如何来转化的，至少我们现在大家都能够看得到。我们的糖尿病、高血压、痴呆症、健忘症诸如此类都和心密切相关。哎，我们可能都有癌症的基因，我们可能都会有高血压的可能，但是如果你的心身内外环境非常优美清净自在，这些病它就没有发芽的机会。就像一个种子，你把它放在沙漠里头，它不可能发芽。说我就经常问医院的医生，我说这个得癌症的人是不是心胸都很狭窄，那个医生就会告诉我基本上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内心很坦荡很阳光，他根本就没有机会。为什么没有机会？他是有原因的。一个人如果能够以给是乐，就像按佛教所说的那个境界那样去做的话，他就会分泌那个脑内麻啡，脑内麻啡是提高人免疫力的。如果一个人紧张恐惧，虽然他并没有倒下，分泌的是肾上腺素，肾上腺素那个毒素啊，那个一 cc 足可以把3条蛇、5条蛇毒死。所以很多人的这种心理的亚健康就是在慢性自杀。从这个意义上我说佛法是保命法，你早一点念两本佛经那马上就见效。306医院院长的老婆一年睡不着觉，跑到喜心寺念佛念了2个小时，在这个念佛的那个床上打起呼噜来了，然后念经念了没几遍睡着了。无论怎么说他睡不着觉，他说我想自杀呀，我想从这4楼跳下去，我不想活了。他的那种痛苦我们真的体会不到啊。说这个眼下的中国特别需要佛法，并不是说我是和尚我在这里卖狗皮膏药，我从来不这样想。你爱学不学，你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我想得很开的。但是如果对生命负责的角度来说，你真的应该学一点传统文化。你包括企业文化的建立，你首先企业家要有文化，企业家要有文化从哪里汲取营养？从传统文化当中汲取营养。我们今天的水体污染、空气污染、各种污染，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己之勿欲，勿施于人。你自己不喜欢你不要给别人，多么简单啊。那现成的药方就放到那里，现成的理论就在那里，你为什么不用呢？很简单，哎，说这个真正的学佛人未必非要在庙里，未必要出家，自性三宝要记住， 当然姻缘条件成熟了去出家我也不反对，姻缘条件不成熟千万不要去啊逃避。经常有人买卖赔了婚姻不幸到庙里去逃避，第一天睡个好觉，第二天庙里转两圈，第三天就开始打电话找人吃饭谈生意。我经常说这是农夫与蛇的故事，你把这蛇暖和了它又咬你一口，这个都是心外求发所导致的。自性三宝。那么这里头还有一个前提，释迦牟尼佛认为说我们都有个佛性，不是佛心是佛性，有一个佛性。这个佛性呢它很有意思，它再圣不增，你开悟了它没有增加，再凡不减，你说我就是个乞丐我就是没文化它也没有减少，它依然在你身体里头，依然在你的心理当中，所以众生都有这个东西，只是蒙尘薄厚的问题。你如果通过修行把这个镜子擦亮了，那个镜叫大圆镜智，每一个人都可以放光的，都有智慧的光芒，就是因为你那个狭小的心装不下它，你那个污染的心糟蹋了它，然后你那个烦恼的心覆庇了它。如果把那个东西开发出来那是就可以了。这就是这个三宝我们要了解，除此以外还不要到此停止。佛法僧这三个的关系也同样是一而三三而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没有佛最初的觉悟就没有他讲的法，佛的这个法最小的单元就是四圣谛和十二因缘，包括我们后来要讲的这个三规五戒四摄六度八正道都属于佛法的范畴，一箩筐很多。在这个地方我必须给大家交代清楚，要记住法先佛而存在，这是在佛教界学术界以及在院校里头都难以解决的问题，一定要认定千经万论法先佛而存在。那么它的理论在哪里呢？佛所说，我所说法如早上晨，我未说说法如大地土。他说我说讲给你们的这个法只想像指甲缝里头这一点土，我在三千大千世界里头所发现的这个普遍的真理那个很深的道理像大地的尘土那么多我都没有说。也就是说我们语言文字所记载的佛经是极其有限的，如果你拘泥于佛经拘泥于文字你永远不得开窍。那么在哪个地方去真正的把这个佛经读懂呢？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佛在说法，古代那个开了悟的禅师啊，他具有诗人的这种潇洒和优美。他说什么呢？他说郁郁黄花无非薄弱，青青翠竹无非法身，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舟楣不妨流水过，山高气矮白云飞啊，那种潇洒的境界我们体会不到，但人开悟以后他是很潇洒的。这个佛法僧三宝，这个是三位一体的，一个是法先佛而存在，还要记住一个纲要性的东西，千万把佛不要当成上帝。我在前面已经多次说了，我们人人都能成佛，过去有无数的佛成佛，现在有无数的佛正在修佛，未来也有无数的佛也即将成佛。佛是觉悟，人人都可以觉悟。说这个法的另一个含义就是说，佛不是创造真理者，他是发现真理者。佛是发现真理者，他并不创造真理。就像老子，他虽然当一个图书馆的馆长，他已经悟到了，并且被儒家的那些学士所挤兑，老子骑青牛出关，受这个乙喜的邀请，留下了《道德经》的五千言。他一开篇，他就告诉你：“道可道，非常道；道可道，非常道。”他说：“我说给你，他没有增加；我不说给你，他也没有减少。”他经常拿水来比喻道。这个佛那个法和道在这个意义上是相通的，你悟了那个道更加清净透明，你没有悟道，道依然存在着你身边， 就像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一样，不管你愿不愿意穿衣服，你愿意穿夏天的衣服还是冬天的衣服，一年四季他虽然没有讲话，他如期而来。哎，天和言哉，他没有说什么。所以说呢，这个法和道，法是先佛而存在，佛是发现了真理，并没有创造真理。当然我们讲真理的时候，这两个字儿是用的西方学的概念，哎，在佛教里头就叫法。这个僧就是僧团，我们大家为什么会明白它是这是一二三三二一的呢？没有佛的觉悟，就没有法的展示，没有法，僧团就无法住世。反之，佛现在已经不说话了，他的法还在，靠谁去弘扬呢？靠僧去弘扬。虽然我妙华说的不圆满，我还有缺点，如果我现在不说话了，禅和子不开口，诸佛菩萨难容手。那么我们大家想启发自己的慧性，想佛学学习佛学，就无从入手了。那么就是说，这个法是内容，僧是一种法的载体，法的实践者，他不断的要通过自己的修正，把对佛法进行修正，才会有这些道理，最终呢圆满成佛。佛和世间法的区别，佛和外道的区别，在于这六个字：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自觉。就是内心已经达到高度的自觉了，就是开悟了，大彻大悟了。觉他，把自己实证到的、觉悟到的法，通过种种的智慧、种种的方便，传达给别人，让别人像他一样，大家一起呢乘这个薄弱的大船，从此岸到彼岸去。而这个小乘的圣人，他一旦觉悟了，他自己划着小三板就走了，他不管我们了。哎，他是一个自了汉。这就是小乘和大乘的区别。那么大乘佛教，他一定要让大家一起上这个般若大船，苦口婆心，千经万论，写诗作画，建庙造像，放生印经，都是为了觉他，让大家通过有形达到一种无形，一起进步，觉行圆满。在这里我们大家要非常清楚，我们对于世间的解读，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并没有是和非，很多事情是不是不非的，也就是除过黑和白以外，还有大片的灰色地带。就像这个人群一样，80%是不好不坏的人，真正好人和坏人像枣核一样，两头很少数，大部分人是可善可恶，不好不善不恶的，他们都会著书立说，都会讲出道理来，都会有自己对人生的认知，但是他不能够圆满。觉悟的是理，觉悟到的是理，行的是实践，理论和实践都要达到圆满的境地，才能够成为佛。所以说，佛作为一种理想的人格啊，作为一种理想的人格，我们完全可以锁定一个坐标，哎，通过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来架构我们的佛学理论体系，这样才可以。下面呢，我们先把这个五戒十善给大家打个招呼。这个五戒分别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我们由浅入深， 这是佛教给我们建立了一个基础，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我们先要打地基。在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个地基是成人和成道的地基。说白了，你说我现在我也不想修道，我也不想成佛，我的标准很低。你假如说要真正成为一个真人的话，事业有所成就，这个五道也是五戒也是缺一不可的。对于在家人来说叫不邪淫，对于出家人来说呢，这个淫字这个邪字要取掉，就直接叫不淫。对于菩萨来讲，事情上我们的凡夫肉眼是难以区别的，他是在念头上不起这个阴念。他可能如果非常时期，他为了度众生，他可能到妓院去了，他度了那个妓女，但是他并不起阴心，这个是就非常微妙了，非常玄妙了。哎，像佛教在这发展过程当中，也有人呢歪曲佛教教义，钻佛教的空子，哎，所谓这个在凡夫的位置上搞什么双修啊，搞什么灌顶啊，啊，你要用身体来供养我呀，有的人打着宗教的名义进行欺骗的也有。所以说你们大家如果学了这些基本的东西以后呢，你的心里就会非常清楚。哎，我们现在城里头很多富婆深受假喇嘛假活佛的欺骗，他们一般来说都是从这里入手的，哎，要你拿金钱拿身体去供养他，美其名曰双修，进行宗教诈骗，大家要小心了。哎，先把这个重点给你突出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讲不杀生。这个不杀生他直接要达到的理论目的就俩字儿：慈悲。那么为什么要慈悲呢？在觉悟的佛来看啊，这个慈悲啊就是道的一种品质，一个人悟道的品质就是慈悲。在社会运用的层面上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内圣外王。你是国君，你是企业的领导人，你是家长，你对于国家的治理要内圣外王。内圣就是道，外王就是术，要有道有术，把你个人的能力、家庭的治理、团体的这个管理和家庭的管理搞好，要内圣外王。哎，因为这个道和佛，从理论的层面上，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怎么能够表现佛在你心中呢？那就是慈悲。一个出家人他出了家以后，不管你的悟境高低，一定要慈悲为怀。哎，如果你穿着僧袍吃着佛饭，你在政治经济和为人处事的时候不慈悲了，就成假的了。那么同样，这是对一切修道人的指标。你信仰任何一个宗教，你修行任何一个法门，千万不要忘记慈悲为怀，因为慈悲是道的一种表现，是道的一个品质。那我们再具体到一个行为上来说，什么叫不杀？杀因、杀缘、自作、交他都是杀生。首先我要声明，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没有滥杀无辜的理由，并没有人赋予我们的权利让我们去伤害生命。蝼蚁尚且钩生，我们大家注意看，有一些生命甚至它没有腿没有眼睛，如果你去触动它的话它都会规避。后来我们从道学的角度发现生命的三大原理：贪生怕死、离苦得乐、避祸向福。至于说你受了什么政治教育、受了什么宗教教育或者是歪理邪说的教育，那我不管。生命的三个特征：贪生怕死、离苦得乐、避祸向福。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生命的共同法则？大到人类，下到小到蝼蚁，都愿意苟且偷生， 没有一个愿意去赴汤蹈火的。所以说呢，这个不杀生是佛所发现的一个真理。什么叫杀因呢？鱼本来要在水里头，你虽然没有把这个鱼直接打死，你把它放在这个沙滩上，这就叫杀因杀缘。杀因杀了它生活下去的根本，杀缘你断绝了它存在下去的条件。比如说人长了鼻子是要呼吸的，哎，你害人的时候掐着脖子不让它喘气儿，杀因杀缘，自作教他，自己杀还叫别人杀，都属于犯杀戒的范畴。所以说佛教呢，佛教的不杀生啊，它的养生学的意义、心理学的意义和环保的意义非常广泛。2000年的时候，世界教科文组织专门拨了一笔巨款，要中国佛教界研究佛教与环保，一个社会科学的命题叫佛教与环保。我们就带着这个命题，发现凡是有寺庙的地方，不管是老庙和新庙，它的生态都非常的和谐和优越。千年的古井，千年的古树，甚至因为经声佛号，就是在滥砍滥伐的这个山区啊，寺庙周围的树木长得都非常的茂盛。佛教的这个它所存在的这种价值，很多时候还不能够用价格去论述。来说不杀是佛教的第一条戒，那么第二条戒呢，说不偷盗。不偷盗如果量化的，在当时古印度的这个量化呢，折合成今天的人民币大概是270块钱，他们有人换算大概是270块钱。这270块钱不管是你的不管是别人的，是无主物、有主物、公家的物，就规劝你都不要拿的离开原地。那么当然不要因为一说佛教的戒律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我们有很多出了家的尼姑一学了佛教戒律以后就把自己这样捆住，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说，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因为他没学懂啊，他没学透啊，他光把这个戒律学成了僵化的教条的，然后把自己捆住。实际上一个人犯戒要具备4到5个以上的条件。以不杀生和不偷盗为例来说，哎，明知是命，利用工具，起了恶心，断了其命，才为犯戒。如果说我走路不知道，我一下踩了一个小生物踩死了，这都是可以忏悔的。哎，你不就不能说我踩死这个蚂蚁我将来就变成一个蚂蚁，我踩死个蚂蚁我这下一步我就断气了，不是那样的，一加一等于二的原理。哎，因为这个人活的这个世间呀，他所具备的善恶功德是其他的动物不能够比拟的。和三善道能够对话的就是人类，和三恶道对话的也就是人类。人像一个钢球飘在空当中，我们所谓有信仰是给这个钢球加一个横轴，让它朝着一个方向滚动。这个球如果不加这个钢轴的话，它是多维的，它朝着任何一个方向可以旋转，仅此而已。就是说我们如果情很重，一不小心就堕在畜生道里了。你看那个猪马牛羊，它到了季节它不由自主的就开始发情，就交配，那就是畜生。他没有白天黑夜，他没有什么羞辱之心，他没有的。那么由于这个私心和恶念堕在这个恶道里头，就是那一群恶人打造了一个地狱，他们自己躲在里头见不到阳光。说这个人啊，处在这个善恶的中间地带，这6条路他自己都是有选择权的，他是可以选择的。因为这个原因，佛口干舌燥千经万论劝大家呢弃恶从善，断恶向善，希望大家积累功德往上走，不要往下堕。哎，因为这样的原因要具备4个条件才犯戒。也就大家会明白佛教的这个戒律啊， 虽然很生冷，对于普通人来说，实际上一个好的公民他就不会犯贱，他并没那么恐惧。那么第三条呢，叫不谐音。不谐音是专对在家人说的，指的是哪些情况呢？叫非时非地非人过度。非时，我们找到的理论根据就是大家看过《黄帝内经》，《黄帝内经》那些圣人啊，生儿育女啊，他同床的时间都很讲究，季节不合适的，打雷闪电的，遇到重要的节气，哎，父母亡故等等，不正常的场合他都不同床。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呢、啊，营养丰富，能量充足，再加上西方的这种性文化的刺激，我们是不分昼夜，哎，一有机会就大行其事。那个地方就叫这，在语词里头说，把秋天那个雨啊下了半个月，叫什么雨啊？叫淋雨，就过度的意思。不是说下雨不对，是过度了。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刚过了50，秃顶了，头发干了，眼花了，牙掉了，耳背了，腿抽筋，那是什么？是肾气亏了。说这个五戒在做人的基础上，它涉及到，不但涉及到你的心理环境，涉及到修养，还涉及到你养性了。肾为先天之本，那么人过了这个天癸之年以后，他就要靠后天的五谷来养肾，而你没有节制，说不谐音，对于在家人来说就节制。由此可以知道，佛并没有要你断子绝孙。啊，有的人经常问我说，那都像你们这出家，这个地球上不断子绝孙了吗？地球上没人了吗？我说你大可不必担心啊。我说你干什么工作？我教书的。我说那大家都去教书，谁给我们种粮食吃啊？首先是宇宙间的丰富多样性，如果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那你这个话就说不下去了。佛并不主张大家都去出家，哎，中国老百姓一句话，宁拆十个庙不拆一桩婚，宁劝十人如是，不劝一人出家。就出家的人，他必须口宣佛法，内证佛法，这种人你出家才不会报废。如果你出家了，我们庙里就多了个扫地的，多了个吃饭的，那你最好别来。因为下岗工人那么多，那个还有那个物业公司那雇就行了，要你干啥？你穿个和尚的工作服来找饭吃，那就没这个必要了，对吧？那么同时这个话的反面说，一人成道九族升天，一人成道鸡犬升天。说你一个人如果真的悟到道了，因为你修道和你讲经说法，你对你这个家族，对整个人类带来的贡献很大。哎，就说因为我一个人的牺牲，我不生儿育女，能够让更多的人过上幸福的日子，那我愿意啊，是吧？和尚无儿孝子多，尼姑无女爬满坡。你看这个和尚虽然没儿子，走到哪个城市里那都比儿子都孝顺。说什么叫儿子？无非就是一个这个啊血脉的传递。儿子的另一类意义，我想可能是孝敬。他能孝敬你那个干儿子比亲儿子还强呢，他不孝敬你，你养了儿子也没用啊。他就是来败家子，来断你的香火的，像那个什么富二代之类的，那把老爹气都气死了，那你还续香火，对吧？那命都续不下去，还续香火。说这个事儿啊，大家在文化的层面上，要把这个血脉传递和这个孝道啊，要想明白了。哎，第四个不妄语。不妄语呢，分三种情况，我们的思路要非常清晰。不妄语，第一类。最为要害的就叫精神欺骗，没开悟说自己开悟了，无道装出有道的样子，没有神通说自己有神通，哎，精神欺骗。因为佛在佛的眼里看，你骗了我的钱，我还可以挣钱，哎，你骗了我的老婆，我还可以再找个老婆，但是如果你骗了我的心灵，我就永无浮生之地了。所以说佛把精神的欺骗看得非常重要，就叫精神诈骗。现在世界各地以及中国，由于信仰文化的缺失，因为等等原因， 造成这个邪教非常猖獗。如果你对这个佛法的法理不了解，哎，非常容易上当，哎，甚至有一些邪教的头目，他们的资产都大得惊人呐，哎，你像这个火并掉的那个奥修，写了一系列的心灵的书籍，你们在座的人里头一定有看的，2000年左右火并了。30多个老婆，在美国有地下军火库。后来火兵啊，打死了。他的书现在在我们的书架里，书架上面还在流传。因为商家看到的是利润，而人们对于这些东西又没有辨识的能力。当然，还有一些这个邪教都是印度大学哲学系毕业的，他们拥有，因为在国外。他有电台，他是言论出版接社自由，他们都有这些先进的通讯工具，丰富的资产，甚至有种种样的神通和能耐表现出来。那些所有的材料都不能够证明他是正法，他虽然有那些世人所眼目的令人眼花缭乱炫目的东西，他并不一定是正道，这是很多人所辨别不了的。哎，用他的国际地位啊，用他的书啊，或者用他的什么东西来辨别。如果对佛法的这个理路有了清晰的了解，你就会知道这个精神上当的机会还是很多的。除此而外，第二个欺骗，第二个妄语呢，叫这个小妄语。小妄语就是有自己私密的空间，自己的存款，自己的情人，甚至是自己有一些东西不便于告诉别人，说了个谎话，那叫小妄语。小妄语是可以忏悔的。为什么会出现小妄语呢？因为社会是残酷的，是复杂的，没有一条水是直的，没有一条高速公路是直的，连鸟飞的也不是直的。说这个世间呢，它是变化光怪陆离的，所以说小妄语就作为中间的一个调节。随着你道德修养水平的高低和自己对自己要求的标准不同，你的纯净程度就不一样，就像一块玉一样，哎，同样是玉，有的非常纯净，有的就不太干净，里头有杂质，它的价格也不一样。人也是同样，如果把人看成玉的话，那么最后一个叫方便妄语。这个方便妄语在西方呢就翻译成美丽的谎言。比如说有些人得癌症了，作为亲戚朋友不直接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这位得病的人，说啊，你吃一点喝一点玩一玩啊，这一切都很美好，你把心情放松，诸如此类，这就属于这个美丽的谎言。他最终达到的结果是为了利益众生，对别人好，这就在这个不妄语当中有这三种情况。除过这个三种情况以外，下面还有不恶口，就是不骂人，不两舌，不绮语，不是非，叫身三口四意三。这几种东西合起来加上不饮酒，就成了十恶变成十善。如果把十个恶的东西变成十善了，就证明你是善人，你是真人，你是好人。在这里大家就会知道，我们的平时在社会说这个人好人坏，往往是带着自己的坐标的。如果我们学习佛法以后，我们才会真正在道德这个层面上，哪些是善人，哪些是好人，才会有一个真实的标准。那么为什么不饮酒呢？大概呢，这个酒的起源是在夏商周三代。夏商周三代，哎，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军需官囤积了这个军备的这个粮食，下了雨又被太阳暴晒，他每天看到这个粮囤下面流出粘稠的浆液，味道很香，他就试探性的尝了一点，这就是我们最早的米酒。然后他喝了以后觉得心身愉悦，营养丰富，最后就出现了这个自然界酿酒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这个果子掉的多了，掉在一个山沟里头，日久发酵会流出玉液清浆，粮食时间久了，这个有效的霉变 产生了白酒，这一切总而言之就来源于人自然劳动。那么最早这个酒啊，它是用来麻醉的，人有了这个疑难杂症当药引子呀，用来麻醉的。后来人就饮酒成秀，就不断的喝酒，酒成为在中国这个国土上第一等的麻醉品。成了麻醉品以后，汉唐之际不断有高僧到印度去取经，取了经以后回来的经是梵文，要把它翻译成中文。那么在翻译学上有五种不翻译，那么其中翻译的标准要求达到信达雅，要达到信达雅这个水平。那么这些高僧在一起就想了，这个佛讲的这个精神状态和讲的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去翻译呢？有人就知道了，哎，酒这个东西是用来麻醉人的，把它就翻译成不饮酒。但是问题就出来了，叫什么挂一漏万。按照近一百年的翻译学来说，不饮酒这一条应该翻译成不麻醉。不麻醉是你表现的一种神魂颠倒的状态，而不饮酒是一件事儿。于是有和尚就开始钻空子了，哎，啤酒不是酒，这个果酒不是酒，米酒不是酒，有很多的饮料和酒，它的界限不明确，我们就无所适从。因为社会的发展，酒的品种越来越多了，所以说这个不饮酒，准确的来说呢，应该是不麻醉。因为为这个事，我到了泰国，到了缅甸，我问了那些翻译官，他们把不饮酒直接都翻译成不麻醉。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不麻醉，那就比较有意思了。那么这个食恶这个概念我们要掌握一下。第三，就是我们心里的三大毒素：贪、嗔、痴。这是佛教固有的概念。贪，眼前的宝贝，只顾眼前。为什么是个贝呢？因为按照这个收藏的经验，最早的钱就是海边的贝壳，以贝壳为货币的流通，哎，看着眼前的钱就贪，贪财、贪名、贪利、贪色，在这些所有的贪的当中迷失了自己，这就是贪。嗔，这是佛教一个独创的字，嗔就是斗争，哎，斗争啊，嗔恨心就是斗争心。哎，嗔怒，心里头那个念头啊，气不顺，嗔怒，哎，嗔斗，那是斗的意思，斗争心。那么这个痴啊，大家要清楚，在我们上学的那个时候，是工农兵管理学校，那个他管理学校的时候，他上台第一句话说：“我是大老粗，我没文化，我讲错了，你们大家要原谅我。”那就是痴，无知为痴，哎，他无知。他不以为耻，他以为荣，那就是痴。无知是病字边，但是这个知呢是真知，不是假知。比如说我们现在上学掌握了很多的概念，掌握了很多的工具，那个仅仅是一些概念和手段而已，是真知。真知这个知啊，是知道，知不知道。我们现在说知道了没有，知道了，有几个人知道了？那个过去皇帝批奏折的时候，看了奏折以后，给下面用红笔写一个“知道了”。那个道是境界，哎，语言仅仅是一个工具。说这个痴是无知，是一种病态。我们的内心深处有无量的烦恼，其中最能够被我们捕捉到的就是贪嗔痴。下面还有慢疑见，叫六大精神毒素。一个人智慧的高低，一个人修养的高低，就看这个六种东西是多是少，叫贪嗔痴慢疑见。佛教心理学慢怀疑，哎，慢就是傲慢。慢的内容也分得很细，有背下慢，本来没钱，把小胸脯一挺，装出有钱人的样子，叫背下慢。这个有钱了，然后目中无人，叫我慢。地位很高，权力很大，修行很好，把一切人和物和佛骂祖都不放在眼里，就叫慢慢。还有一种叫增上慢，就是以谦虚的姿态表现自己的傲慢，就叫增上慢。这个分的是很细的。这个疑就是疑心， 自己知道的自己终究是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就产生怀疑。每个人在怀里都揣着一把尺子，拿着尺子去量人、量事、量物，去进行比较，这就是疑心。这个见更复杂，叫六十二见。我们暂且在这打个招呼，就不往下讲了。往下讲的细了以后，你就越听越糊涂了。这个见里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叫什么？偏见、邪见、断见。你光光悟空了，不能够在人间建功立业，那就叫断见。什么叫偏见呢？一个萝卜有白有青有白，你光认识到白的，没有认识青的，你认为白的就是萝卜，那就是叫偏见。哎，还有邪见，那就更可怕了。我在前面给大家讲的那些所有搞邪教的人，那就是邪见。首先是见解上出偏了。于是呢，那个广西师范大学有位老师写了一本书叫《猪八戒说禅》，他开篇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我一看我笑了。他说搞信邪的人终不认为自己信邪了，他如果认为自己信邪了，他就不邪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在自我这个成长和觉悟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没有一个参照物的话，你自己硬错了，你并不知道自己错了。一群人在这里讲话，你在旁边冷眼旁观，你就会发现，哎，各抒己见。佛在那个讲那个《白玉经》里说，是盲人摸象，摸到腿的说是柱子，摸到耳朵的说是簸箕，摸到鼻子的说是根绳子。你说他说的是象吗？他都不说的不是象的全貌。说这个，我们在这个最基层的这个最低级的这个修行阶段啊，把修行和人生合为一体的时候，我们在心意上常犯的错误是贪嗔痴。然后呢，我们的身体也是三个，是哪三个呢？杀生、偷盗、邪淫，这都是我们身体常犯的错误。杀生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把别人杀了，然后看上了别人的东西拿回家了，然后看了别人的老婆霸占了。所以说佛讲的这个道理并不在天上，都在人间。如果在人间你的修炼不够，你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样对于一个修道人来讲，这个五戒和十善啊，这个五戒十善一言一蔽之是成道的资粮，是成佛的基础。你开悟也好还是成佛也好，如果离开这个五戒十善的基础，那都是歪门邪道。在楞严经里头讲的是非常明确的，说是这个，如果你的戒行不清净，纵使上根立志，就是你开悟了，上等是魔王，下等是魔民，他说的非常清楚。那么从做人的角度来讲，就是联系我们的生活做人来说，你会想到五戒十善，保命法、保财法，可以保命，可以保财。那么这个身三呢，就是原来是杀生、偷盗、邪淫。建立了佛学体系以后，我不杀生了，我不偷盗了，不邪淫了，就是反恶为善了。上一节我们讲到那个皈依的皈字，一个白一个反，有的人念不会念，把这个字念板，我板一佛门了，念错了，这个字是无则天创造的。那个皈字的两个基本含义就是，第一个是反邪归正，第二个是反黑为白。我们的心灵原来是白的，染黑了，我现在把它洗干净，我原来看错了，看邪了，我现在把这个邪纠正过来就可以了。说身三，身三，意三、身三、口四，在我们嘴上常犯的错误是四个，两舌、是非、绮语、恶口。这个恶口就是骂人，是非就是家长里短。在讲到这个恶口的时候，大家知道 我们这个嘴啊是福祸之门，取决于你心灵修养的高低。心灵长期在生活中修养高的人，他绝对不会开口就骂人的。开口骂人就证明你的内心深处有暴力倾向，哎，内心很粗糙。这个是非呢，大家要知道，一般情况下你要想追求成功的话，一定要知道事有不达者反求诸己。如果你的前途命运不济，你要反观自己，看我在哪个地方修养的还不到家。而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轻易不要去判断人的是非。而人的致命的弱点就是判断别人的是非。有一些有修养和智慧的人，如果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一旦有了对立面，我们最好是多看别人的优点，少看别人的缺点，叫什么呢？隐恶扬善。哎，他的错误永远归他。如果是真有，你可以指出来。一般情况下，你不要在人前人后去诽谤他、糟蹋他，这个是非会容易形成我们对立面。两舌呢，就是互相挑拨，挑拨是非。其余，我们现在的人。见了男人就叫帅哥，见了女人就叫美女，他美不美、帅不帅，我们就不管了，那就是其余。哎，其的反面就是知直。其的反面就是知直语。哎，如果你是一个正人君子，是个真人的话，说话就不要拐弯抹角的。现在在很多城市，由于社会风气的影响。一群人过来，他眼看着这个人往火坑里掉，他就尽说好听的，他不真的做他的朋友，不指出他的缺点来。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作为出家人从旁边看到以后，我们很着急，你既然和他是朋友，看到他这么浮夸、这么烦躁、这么亚健康，前途命运都无际了，你为什么不跟他说真话呢？说是今天叫什么呢？今天这个社会啊，这个真友啊，这个真友是很少的。深三口四意三，这个加起来六四，是不是十个？所以说呢，把这十个黑的反过来成了白的了，那就是善人，就是真人。所谓的修行啊，无非就是从五戒十善这个基础和平台开始。如果说你了解了很多的佛教理论，而没有按照五戒十善去做，那就叫佛学。了解了这个佛学以后，并且在生活当中贯彻五戒和十善，那就开始叫修行了。好，今天上午课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是我是你
在一起。